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瑶，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全美大学爆发挺巴抗议潮，众议院议长促警方维持秩序。
The first and most obvious responsibility of a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 i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ir students.
美议员称，西方企业继续在新疆参与侵犯人权。
Companies whose supply chains are tainted also undercut American manufacturers at home.
If a company cannot say with precise certainty to our government and to its shareholder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American consumers, that its products do not contain forced labor, then it needs to stop doing business there.
马斯克访中得金钥匙，现养套杀苹果前车之鉴。
中国把苹果的代工基地巩固之后呢，同时它创造非常多的手机品牌的工厂，很快的速度呢，完全替代苹果。
皮尤问卷，亚裔是美国人数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
They really need to look at the Asian American electorate.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在中国，据官媒报道，广东梅州地方当局通报，广东梅大高速公路茶阳路段路面，星期三凌晨2:10左右发生了塌陷，多辆汽车闪避不及，坠落山坡。互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有多辆汽车陷落之后爆炸燃烧，被烧成了空壳，堆叠在一起。事故发生路段属于当地大山路段，并非高架桥。当地近一个月都在下雨，事发路段附近发生过土石崩落。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三5月1日表示，决心实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其中包括释放哈马斯扣押的在加沙的人质。布林肯还表示，目标无法实现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哈马斯。与此同时，美国各地大学爆发挺巴勒斯坦抗议潮。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楼星期二4月30日上午被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学生占领，纽约警方晚间采取行动，进行了驱逐并且逮捕占领大楼的学生。美国国会众院议长约翰逊说
Last few weeks, we've seen absolute lawlessness and chaos.
约翰逊说，过去几天我们在美国各地学院和大学校园看到绝对的目不法纪和混乱。我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见面之后，看到他显然失去了对校园的控制，沙菲克校长需要下台。
758, they try to somehow say,First of all, we do believe
接下来，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二在国会参院有关对台政策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等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他并且表示，美国明确指出中国错误地引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该决议并非支持北京的一中原则。下面继续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消息。
And we look at the threats to our nation. None is more serious than Chinese cyber actors that are burrowing.
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珍·伊斯特里4月30日出席了美国众院听证会。他强调说，中国黑客已经渗透了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他们意图发动破坏和毁灭行为，煽动社会恐慌和混乱。他说，当我们审视我们国家面临的威胁时，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的网络行为者。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专门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中国黑客网络福特台风已经活跃了5年。在韩国， 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石5月1号表示，韩国已经就参与澳英美安全协议奥库斯第二支柱进行了讨论。申元石表示，我国支持奥库斯为增进地区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努力，我们期待看到韩国的国防科技实力为奥库斯第二支柱和地区和平做出贡献。最后，在苹果公司预计星期四5月2号报告其一年多来最大的季度收入下跌之际，宣布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 iPhone， 并且试图重振关键的中国市场销售的计划。与此同时，英国能源巨头壳牌能源公司已经在去年年底退出中国的电力市场。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以及路透社和主要中国媒体星期三5月1号都报道了这条消息。彭博社引用壳牌公司发言人电子邮件的内容说，壳牌决定退出中国的电力价值链，并且称这是艰难的选择。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张伟介绍记者薛小山的报道。美国会议员作证称，西方企业继续在新疆参与人权侵犯。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西方政府近年来诸多立法和倡议活动，包括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都没有能够终结西方所认为的中国政府在新疆持续的种族灭绝以及在当地普遍使用强迫劳动的罪行。在美国国会4月30号的一个听证会上，国会议员呼吁，不能证明自身产品不涉及新疆奴工血汗的企业需要停止在中国的业务。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二在该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指出，
如今企业正利用审计这个遮羞布，试图让消费者、监管机构甚至自己的良心相信他们的供应链是干净的，没有违反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和贸易法第301条的规定。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美国2021年12月23日生效的法律，该法规定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供应链不涉及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这项法案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海关边境保护局已经扣留了价值$31.7亿的货物。但是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中国不会有可信赖的审计。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存在独立的工会，社会限制阻碍了信息的自由交流。最近通过的国安法规定，披露对中国不利的信息被认为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社会审计尤其可笑。
德国大众汽车早前委托宣布德国公司洛宁对新疆车厂进行独立审查。该审计公司去年12月宣布未发现强迫劳动迹象，不过事后却有多名员工在社交媒体上表态，他们与这项审计结果划清界限。史密斯众议员表示，除了人权问题，强迫劳动也令美国制造商处于不利地位。
除了协助和教唆强制劳动所带来的侵犯人权行为之外，供应链受到污染的公司还削弱了美国国内制造商的实力。例如纺织行业，他们以可承受的价格生产优质产品的能力受到了利用奴工来降低成本的进口商的挑战。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在听证会上建议，
如果一家公司不能准确地向美国的政府及其股东、向美国消费者表明其产品不包含强迫劳动，那么它就需要停止在中国开展业务。
不过，他强调说，美国的目标不是惩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而是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样企业就能证明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并且其供应商能够为工人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记者薛小山的报道，感谢张伟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马斯克访中得金钥匙，是否陷入养套杀苹果前车之鉴？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4月28号突访北京，并会见中国总理李强之后，他的品牌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软件据传已经获准落地，带动股价应声大涨。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马斯克此举也许是饮鸩止渴。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
现在他也希望借助特斯拉。
庄志伟的报道说，特斯拉1月成为中国持续对外资开放的绝佳代言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4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说，中国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欢迎外资企业继续深化对华合作，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庄志伟的报道说，马斯克结束短短一天的北京行，并且传出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软件渴望登陆之后，特斯拉在美国的股价4月29号大涨15.3%，创下了3年新高，被中国网媒新浪科技形容为马斯克从中国拿到了金钥匙。这个报道还说，马斯克访华之前，特斯拉刚在中国通过了一项监管里程碑，各地随即陆续宣布解除对特斯拉进行禁停的要求，而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软件也渴望在中国推出。在台北的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呢，中国给马斯克呢有完全自动驾驶的场域，我相信他数据将来一定是全部都交出来了。
庄志伟的报道引述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特斯拉现在在中国拥有170万用户，加上中国路况复杂，数据丰富，服务推出之后将让特斯拉取得高价值的数据。不过有分析称，特斯拉接下来将面临两难的局面，中国政府禁止数据出境，而美国政府也禁止特斯拉把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高阶芯片卖到中国。在台北的远智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曾彦豪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金铁木的时代来临，只是现在的铁木不像以前风的滴水不漏，大致上是两个阵营分得很清楚，但是底下的交流是很频繁。如果我是马斯克，我也一定这样做啊！他现在中国的量应该占差超过一半吧。
庄志伟的报道还说，马斯克也一再对中国释放出善意，除了访华期间自称是中国的粉丝，乐见中国电动车发展之外，马斯克4月30号也在 X 社交平台发帖称，他把旗下无人出租车业务 Robotaxi 上市日期定在今年8月8号，是因为88在中国是幸运数字。汽车行业专家林大伟表示，马斯克积极在中国开展全自动驾驶软件服务，可保有市场领先地位。而反观中国政府，也希望由特斯拉的技术刺激国内车企进步，双方各取所需。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告诉美国之音，
那大家也不要忘了，中国制造生产的技术全世界最优质，如果马斯克的核心技术完全在中国被复制，我相信将来很可能就没有特斯拉。
谢金河警告说，特斯拉持续靠拢中国政府的合作成效恐怕是短多长空。他说，当年的条件之优渥 让马斯克几乎像在做无本生意，也在几年之内间接帮扶中国车企的快速崛起。谢金河分析，在特斯拉之前，苹果手机在华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中国把苹果的代工基地巩固之后呢，同时它创造非常多的手机品牌的工厂，很快的速度呢，完全替代苹果。
谢金河认为，这次合作对于马斯克而言，恐怕是充满未知数的一场豪赌。陆阳，
感谢宇卓分享庄志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片段。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最近一场有关中国电动车产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争论正在激烈展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先后访华的过程中均向中方提出了有关担忧，中国则驳斥产能过剩论，称这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又一个话语陷阱。下面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就相关话题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片段。
文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这种刚才所说的这种全球化的融合啊，是否像一些中国学者说的大家有钱一起赚，商人这个一千会自损八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美国和欧盟为什么要对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产能过剩如此警惕呢？文先生。
中国能够比较低成本的生产大量的那个电汽车，本身这个事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这个首先这是一个方向，是清洁能源，然后呢现在那个年轻的一代都纷纷那个热爱环保，所以呢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一块，那么中国有比较大的那个产能，这个当然是不错的，对吧？现在那个问题的焦点是有序还是无序的问题，这是第一点，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中国这种模式，就是他用那个扭曲的要素市场的价格，那么用那个党国的体制在扶持一个企业，就这两天你看那个马斯克受到那个李强总理的接见，然后那个通知他说是取消了啊，对你的所有的限制都取消了。那么但本身当然我是认为这个是好的了，欢迎他。那么也就但是也很可怕，就是说然后用这个企业，对吧，特别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企业到世界上去打头阵，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中国就世界各国必须要对此要提高警惕，就是说世界各国的企业一般都是自己在那儿奋斗嘛，孤军奋斗嘛，对吧？他跟党库和国库没什么关系的嘛，你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嘛。但是中国现在不是的，中国只要是他愿意的那个企业，他可以无限的跟那个党库和那个国库通起来。那么对这种模式，我觉得通过这个电动车，世界各国呢是对中国这个模式，它最后对世界的一个冲击，现在大家提出警惕，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郑先生，您觉得中国为什么最近很集中、很高调的在驳斥产能过剩论？他们所紧张的是不是恰恰就是西方认清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对中国的曾经过去的一种发展模式的反击呢？
我更多的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待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当然，对中国来讲呢，它有双重焦虑。第一个来讲呢，所谓的中低端制造，他看得很清楚，中国往后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叫做老龄化、少子化，未来是在东南亚、在印度、在墨西哥这些新兴国家，这个后有追兵，那么前有压制，压制呢就是美国所采取的所谓的芯片工业啊、AI 啊各方面，只要是高新技术领域，他都要压制中国的这种向上的发育。同时呢，中国现在呢，我们知道它的经济成长中间，它要解决这个就业问题，要解决这个 政府的财政问题，那么传统的这个发展路径它没法转轨。就像刚才文教授说的，你要让内需增加无外乎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加大资本投入，但是这个资本的是外来资本，另外一个呢就是调整分配结构。调整分配结构就是说，人民要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你不能搞那么多的军工，那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你不能搞那么庞大的政府，付出那么多的维稳费用。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刚性约束，它不会变的，不能够从结构上增加居民消费的这个口。但是我们也知道，居民消费现在基本上被锁住的。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皮尤调查结果显示，亚裔是美国人数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数据，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合格选民增长最快的群体，这使他们成为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的重要关注点。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好的，陆阳，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和四年前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在总统选举中的对决相比，本次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亚裔选民增长了200万人。投票活动人士克里斯汀·陈表示，人数增加使亚裔选民可能在一些势均力敌的州成为决定拜登与特朗普之间谁能胜出的关键力量。这些州包括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和内华达州。为亚裔和太平洋岛民投票权益组织工作的克里斯汀·陈说，
因为选举可以以微弱优势获胜，竞选团队会寻求赢得更多的选票，因此他们确实需要关注亚裔美国选民。2020年超过 21% 的亚裔选民是手投族，所以我们的积极性很高。
美国之音询问了几位亚裔选民，希望借此了解他们对下任总统的期望。选民桑姆南·科约姆说，
对我来说，我希望看到总统有积极的能量，能够有良好的思考，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仅仅是等待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这样做。
选民汉坎哈·德萨尔沃认为，
对我来说，年龄并不重要，只要他们能做好工作，能帮助所有公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找到好工作，有做生意的好机会，努力保护我们免于战争。我相信这对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
选民索菲亚·乌姆莱特认为，
我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人掌权，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特别是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并不是说年长的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但现在是轮到新一代的时候了。
选民娜塔莉·伍认为，
我真的认为今年总统选票上的每个人都应该属于新一代，我真这样想。
美联社去年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亚裔美国人、太平洋岛民和夏威夷原住民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和外交政策。大约30%的人表示，他们最关注的议题是通货膨胀和移民。选民斯坎·萨蒂马斯说，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移民问题，因为我看到在很多亚裔社区，很多人被遣送回柬埔寨，所以我想了解更多有关移民问题的信息，以及我们在这里如何帮助人们解决移民问题。
选民泽维尔·英里说，
医疗保健问题、移民，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有投票权的问题，应该确保选举不被扰乱，一切都是合法的。
选民索宾品认为，
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包括移民、经济以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战争。我认为中东冲突有可能升级。
亚裔美国选民两年前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州中期选举的重要因素，预计亚裔选民将成为两党竞选团队在宾州的争夺焦点。宾州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很难说会支持哪一党。陆阳，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伟为您介绍的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习近平为什么焦虑不安，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布林肯访问中国，他与中国高官的会谈被认为降低了擦枪走火的风险。但是最近互联网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习近平在等待布林肯的时候，看起来表情不是太轻松，还来回踱步，给外界的感觉是习近平有压力或者心情焦虑。他是对美中关系感到焦虑不安吗？下面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现在网上突然传出了呢一段影片，就是说习近平在等待这个布林肯的时候呢，习近平站在那里呢，看起来表情并不是太轻松，来回在踱步，有一点点焦虑或者感到压力的样子。这段影片呢，很可能是被允许采访的外国媒体也事先拍出来的。其实我过去在北京当记者的时候呢，也有好几次被允许呢采访习近平，特别是和日本政要见面时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边呢，习近平呢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显得比较有自信。这种走来走去的样子呢，我是没有见过的。也许是这两年这个中美关系恶化，对习近平呢的心情有所影响，所以说呢，他看起来还像有一点点焦虑的样子。其实对习近平来说呢，他也知道中美关系的这个重要性。比如他2012年刚刚上台之后，第二年他就飞到了美国去跟当时的奥巴马总统谈判。后来呢，川普总统刚刚上台的时候，他也跑到美国去谈。在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能够经济成长，能够发展成世界上大国，最重要就是跟美国搞好的关系。所以说呢，他非常知道和美国的关系重要性。但是说呢，他想象的美国关系呢，是过去的中美关系，就是说呢，中国可以为所欲为，然后呢，美国呢在经济上呢也让着中国，在这个政治上也帮助中国，在各方面扶持中国。中国呢可以偷美国的技术，可以支持美国的敌人，可以做很多小很多小动作，然后美国都让着中国。中国是希望中美关系回到那个时代，但是很明显呢，现在呢美国已经觉醒了，美国呢已经觉得把中国视为非常重要的敌人了。很大原因呢是因为习近平呢他采取这种叫看人下菜碟的外交方手段啊。比如说2020年的6月，这个习近平当时派这个杨洁篪到夏威夷和川普政权的蓬佩奥谈判的时候呢，那个杨洁篪就非常低调啊，也非常温顺配合啊。但是半年以后，当拜登总统上台，他的新的团队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呢，中国就派杨洁篪和王毅到阿拉斯加轮番的叫骂，这个侮辱这个美国的外交官，侮辱布林肯。这种对人不一样的态度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让这个拜登政权呢，即使想修复和中国关系呢，也难以下手。终于4年过去了，他们觉得跟中国呢已经没有可谈的了。所以说习近平的焦虑在反映说呢，哇，中美关系在他手上搞砸了。他现在最担心的是美国对台湾实质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支持的表面化、公开化，同时他也担心呢，在经济上、国际金融上，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所以说呢，我觉得习近平的焦虑，通过这个见布林肯之前的影片呢，也反映出来了。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习近平为什么焦虑不安？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
www.cnn.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